大案纪实，被侵犯杀害的19岁女孩。2014年2月25日早上7点多，河北百乡县的民警接到报警，说是高速公路旁有一具年轻的女子尸体，警方赶紧赶到事发地。这里距离高速路口不远，初步判断女子是凌晨4点到6点被杀害的，也就是说她刚死了没多久。相关人员对尸体进行了检查，得知女孩1米6左右，20岁上下，双手被捆，头部流了很多的血。可是让民警疑惑的是，女孩只穿了一件睡衣，没有内衣内裤。通过这一点可以判断，女孩应该是被最亲近的人伤害的，要么就是被劫持了。她没有来得及穿其他的衣服，就从家里从睡梦中被拖了出来，只有这种可能。民警拍摄了照片，在附近走访了一下，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，只有了解了她的身份才能破案。但是很遗憾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女子不是当地的，这就难办了。女子身上也没有和身份相关的证明，衣服穿的都那么简单，她怎么会死在这里呢？又是谁把她带到这里杀害的呢？警方先让法医从她身上找线索，看看凶手都留下了哪些证据。经过鉴定得知，女孩生前被侵犯过，从她体内取出了男子的体液。在民警看来，凶手可能是一个有前科的人，若是凶手有前科，把 DNA 输入全国的档案库里，就很有可能会比对出结果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经过比对之后没有比对上任何人，民警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排查。附近没有摄像头，不知道是谁又是怎么来到这里把女子杀害的。好在高速路口有摄像头，现在他们做的就是排查车辆，因为尸体是在高速路口附近发现的，很显然凶手杀人之后抛尸了，可能就是开车过来的，只要找到那一辆车就可以锁定凶手了。按照这个线索来寻找凶手，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式。同时他们也把死者的照片放到电视上播放，若是有知道女子身份的，希望能够提供信息。经过排查，警方锁定了一个区间，凌晨4点到6点这个区间高速路口总共经过了170多辆车。在他们看来，凶手应该是这170辆车里，只要把这170多辆车从哪里下高速，何时经过河北百乡县的，推算出来肯定会有发现的。他们就一辆一辆的排查，很快就有两辆车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里。民警赶紧联系上了他们，第一个涉嫌车辆从案发地被拍下留下录像，本应该是用两个小时到达的所要去的目的地，但是他却用了三个小时。中间的这一个小时他就干什么了？只要是时间对不上的都会被排查。当民警联系这个车主时，他说他在服务区有停留，停留的时候和同行的人去打扑克了。同行的人确实可以证明他是没有问题的。当联系到第二个车主时，也就是因为他多耽误了三个小时，警方联系他，他不愿意配合，不愿意和警方见面，后来还关机了。警方就以为他的嫌疑很大，想要尽快的找到他。没想到第二天他主动打电话来说自己的手机掉了，他向警方交代了那一天自己干什么了，他的嫌疑也被排除了。170多辆车排查到剩下10辆左右的时候，死者的亲属联系上了警方。他说死者是他的外甥女，名叫做婷婷，19岁。婷婷是在10天前失踪的，同时消失的还有婷婷的母亲李建华。联系民警的人是李建华的妹妹李建伟，他说这10天以来他一直在找姐姐和外甥女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了，只能在附近找，他们家是镇定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直到他们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寻人启事，见到婷婷的照片，才知道 婷婷遇害了。可是她姐姐李建华去哪里了？是不是也被害了呢？两个人同时消失的，现在怎么只见到婷婷的尸体呢？而且他们家是在镇地，婷婷的尸体怎么跑到邢台的百香县了呢？太多的疑问了。警方赶紧找到李建伟，向他了解了姐姐和外甥女的消息。李建伟说，姐姐家有三口人，姐姐、姐夫和女儿。这个女儿是他姐姐从小领养大的，现在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姐姐和姐夫对女儿现在找的对象很是不满意，为了这个事情他们争吵过。自从姐姐和外甥女失踪之后，他的姐夫贾彦龙就开始到处寻找他们，现在还在找他们的路上呢。听到这儿，民警怀疑是不是婷婷的对象有问题呢？婷婷是被侵犯过的，她还是穿着睡衣，他们找到婷婷的对象了解情况。婷婷的对象告诉民警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婷婷已经死了的这个事实。他们是在2月23号分手的，家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他就和婷婷分手了。分手之后，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婷婷了。没想到在2月25号婷婷就死了。他还把24号、25号在哪里干了什么的消息提供给警方。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的嫌疑。不是婷婷曾经的男友，会是谁作案的呢？婷婷的养父贾彦龙会不会就是嫌疑人呢？民警开始了解贾彦龙的身份信息，这一查发现他竟然有前科，之前他因为强奸别人坐过牢。警方开始重点了解贾彦龙。李建伟告诉民警，姐夫贾彦龙40多岁，是个很不错的男人，平时大事小事都听姐姐的。